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里面，中国基本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表征之一就是很多学术门类，例如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学术话题，好像人权成为禁忌话题。在毛泽东死后将近50年的今日，中国又迎接了禁忌话题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对国家恐怖主义、种族灭绝或者新疆问题的由来或者现况的学术研究成为禁区。英国纽卡素大学学者乔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就这些禁忌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所谓的国家恐怖简化成讲，就是国家统治者出于自己的目的采取暴力或者暴力恐吓的方式迫使国民就范的行为。对今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亿万中国人来讲，一个既好学术又好实际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新疆对维吾尔民族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施行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对汉人施行的有什么不同呢？而另外讲到中共当局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禁止新生儿出生，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新疆维吾尔人身上，就被国际学术界称作为种族灭绝，而发生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汉人身上，甚至导致中国人口增幅剧减，甚至造成人口危机，就难讲话是种族灭绝呢？芬利博士就这些在当今中国属于禁忌的学术和现实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最后就目前显然是陷入死胡同的新疆局势的出路问题，他亦提出了他的展望和希望。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芬尼博士，他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标题是《当今新疆的安全化、不安全与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恐是否已经演变成为国家恐怖》。这篇文章芬尼博士引述了学者路斯布雷克利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当中包括四个成分。第一，必须存在一种针对平民的蓄意的暴力行为或者暴力威胁，而该地已经通过先前的国家暴力行为建立了一种恐惧的气氛。第二，暴力行为必须要由代表国家政府或者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进行。第三，施行暴力行为或者威胁的目的是在认同受害者的目标观中引发极端的恐惧。而第四，目标受众被迫考虑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不一定是政治行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汉人可能会一脸严肃地说，以上所有这些国家恐怖主义的成分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中国汉人亦深受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之害。对这个汉人，究竟芬利博士会是怎样评论呢？他说
Yes, I have heard some people react in that way.
芬利博士回答说，没错，他听到有人讲这种讲法，他亦同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法律的部分教授交谈过。他们认为不单止是维吾尔人受到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待遇，部分中国汉人亦受到这个待遇，他对此是完全认同。芬尼博士又说，可以认同这种讲法，即是汉人的某些群体确实是遭受着国家暴力和国家恐怖主义。要举例的话，可以说是法轮功的学员，部分的基督徒，尤其那些属于没有得到国家承认的地下教会的人，人权律师、女权活动人士、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族的活动人士，希望保持1997年交还中国之前他们享有的政治和法律自由的香港人。芬利博士又说，但是他要补充的就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全部汉人的人口实行恐怖，就好像他现在对全部维吾尔人实行那样。在新疆有多达2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族的穆斯林被关押在教育营当中，或者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者被拘押从事强迫劳动。强迫劳动的工厂工资极低，而且不准离开。那些工厂经常并不是在新疆，而在中国其他的地方。新疆维吾尔人的总人口大约是1200万人，六分之一的维吾尔人被以某种方式拘押，而同时其余的100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经常被形容为开放式的监狱里面。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母语，越来越多被迫在学校学习汉语，被迫放弃他们的宗教，被迫放弃他们的文化风俗。 他们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当中，他们要无休止地害怕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人或者是极端分子，然后被送入拘留营或者监狱当中失踪，又或者他们要害怕他们的行动会影响到家人，导致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被失踪。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问，讲到种族灭绝和国家恐怖主义，直到几年前，中国政府还在使用强力和其他的严酷措施进行他们一意孤行的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子女的政策。这种政策实施成效这么显著，以至于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未富先老的严重人口危机。假如有人说中共政府不单止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和国家恐怖主义，而且也对他们统治之下的所有中国人实行，你对这种讲法有什么回应呢？芬尼博士说，你提到的这种讲法他之前是没有听过，但是他听到一种类似的讲法。他在微博上有时看到有些中国民族主义者贴出来的有关种族灭绝的报复性指责，说不是我们汉人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而是维吾尔或者伊斯兰极端分子对汉人进行种族灭绝。他们用的例子是2014年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杀人事件和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汽车冲撞事件。中国当局认为那些是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他们指出在2012年到2015年之间在新疆发生的大量的暴力事件。芬尼博士又提到美国之音记者刚才指出的那种讲法和这些讲法有什么不一样，他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
I would definitely accept that some people, and especially religious people, very pious people, people who are religiously observant.
芬尼博士对美国之音说，首先他要讲的就是绝对认同部分人，尤其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会认为中国之前的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子女的政策是一种威逼性的阻止生育的做法，因此亦是一种反人类罪。但是种族灭绝的讲法如果要想成立的话，那种政策就要有产生有目的地摧毁相当一部分汉人人口的结果。这个是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讲的种族灭绝。但中国不是这个情况，汉人的人口在那段时间持续的增长，虽然比较早之前增长的速率是要低，但仍然都是出现增长。再者，种族灭绝罪通常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是由一个更有力量的族裔针对相对较小的族裔所进行的。他的动机经常是劫掠、获取经济好处、从受害的族裔的土地抢占资源。这个当然是典型的边疆种族灭绝。他认为新疆就属于这种边疆种族灭绝。种族灭绝罪的动机亦可以是道德性的，亦就是犯罪一方认为受害方是邪恶力量，要掌控社会，要向更广泛的社会渗透，所以必须要予以消灭。这个显然都不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政策的情况。一孩政策对全中国发布施行，它明确声明的意图是改善汉族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劫掠性或者道德性的动机。最后，芬尼博士说，他指出目前新疆的生育断绝、强迫置放宫内节育器、强迫人工流产、强迫节育是发生在一种全国性的大背景之下。中共非常急于鼓励中国人多生子女，去扭转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中共认为维吾尔人是国家的敌人，是政治上潜在的不忠实力量，所以他们不想维吾尔婴儿出世，而希望令到更多汉族的婴儿出世，正是因为这个民族差别对待而构成了种族灭绝。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问，在获悉中国政府将你列入一个制裁名单的消息之后，你立即发表声明说，自从2000年担任纽卡素大学的教职以来，他一直不懈地将来自英国、欧洲和更遥远地方的学生引入中国文化及政治世界，让一批接一批的学生得到准备，从而得以沉入中国的文化，并且每年到五个中国城市和我们的学生现场见面。中国对我实行政治制裁就失去一个昔日盟友。这句说话究竟是不是开玩笑呢？ 又或者你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咪真系认为中国当局有可能，唔理系几咁遥远嘅可能都好，都将你视为盟友呢？或者可以再咁讲，你认为你能够做啲乜嘢可以帮助北京应对维吾尔人嘅情况呢？咁芬利博士嘅回答就话，佢真系唔系开玩笑，佢话佢呢个回答系非常之严肃。佢继续话。
I wasn't kidding at all. I was deadly serious. I meant every wor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n that statement.
芬利博士话：我喺嗰个声明里面所讲嘅绝对系真心说话。从我喺利兹大学开始学现代中文，我就选择将我嘅整个人生投入到中国研究当中。我真正做咗，我之前系喺北京生活过，喺1988年、1989年体验中国同中国文化。北京长久以嚟就是芬尼博士的第二故乡，他在世界上的一些最亲密的心灵之友，部分全世界最好的朋友都是在北京的汉人。自从1988年以来，芬尼博士每年都会去中国，他每年在北京的餐馆或者咖啡馆和朋友见面，讨论大事，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我们总是坐在一起指点时弊，喜欢中国，中国当局说我是中国的敌人，但是刚好相反，我希望中国强大、勇敢、独立。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善尽美，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我们之前所犯的错误，避免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之前在全世界四处殖民的做法。芬利博士又说，中国在他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里面经常说，我们将会永远不会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过去走过的道路。但是中国未能够认识到周边地区的历史，未能够认识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同等权利，所以中国刚好就是走过去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旧路。芬利博士说这句说话他感到很难受，他看到这种情况也感到很难过，中国可以比这个是做得更好，比我们做得更好。他继续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So I think, you know, China made a major error in 2014 when it put in prison the Uyghur scholar and economist Ilham Tohti.
芬利博士说，他认为中国在2014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将维吾尔学者、经济学家伊力克木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是连接维吾尔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桥梁，这个人可以为中国提供最好的机会去理解新疆到底发生什么事，并且使到问题得到纠正。芬利博士说，他做过努力，其他学者也作出过努力，发表过研究报告，当中包括他在2013年出版关于象征性抵抗的专著。这些研究和其他外国学者的研究包含了理解维吾尔人不满的所有线索，读这些书就会立即看到为什么维吾尔人对中国的统治感到不满。这些出版物提供了可以应对动乱的来源，如何达成民族团结和和谐的方略，而中国政府亦话要达成咁样嘅目标，但系中国政府选择无视现实，采取安全化、国家暴力、国家恐怖呢一点，令佢感到非常之伤心。芬利博士话，佢对中国过去五年发生嘅事情咧系非常伤心至极，之前从来都唔相信有一日会睇到喺新疆能够发生呢啲事情。而喺芬利博士眼中，就政策嚟讲，中国共产党将自己逼到一个死角。他看不出中共还可以向哪个方向走，目前的状况非常困难。例如在新疆的汉人就对媒体记者说，我不知道他们将那些维吾尔人放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感到非常愤怒怨恨，看着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将新疆的形势完全改变，所以芬利博士说他非常之悲痛。1996年大部分维吾尔人可能会愿意选择归顺中国，并且愿意从中国的体系里面获得的平等。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国外的维吾尔人，中国国内的维吾尔人是什么想法，我们很难知道，因为他们不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但是都认为从中国彻底独立是走出这场危机的唯一出路。而对芬利博士来说，他认为化解目前局面唯一可能的不诉诸独立的途径呢，是建立一个真正的真相与和解程序，就好像我们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以及其他经历过国家恐怖主义的南美国家看到的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